上回书说到甘露寺国泰相亲，酒宴过后，刘备刘玄德告辞，孙权就把刘备送到甘露寺外，两个人站在山上共同欣赏江上的景色，就看见江风浩荡，红波翻滚，白浪掀天，忽然间看见在波浪上有一条小船，在江面上走，就如同在平地上一样。刘备刘玄德叹了一口气，是啊，看来南人驾船，北人乘马，此话诚然不假呀。没想到刘备说这句话，孙权吃心了，心说刘备，你是不是说我孙权不会骑马？来呀，看马伺候。手下人牵过一匹马来，孙权、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，一催坐骑，就冲下北固山，然后马上加鞭，往回一拨马，催马又上山，来到刘备面前，甩镫离鞍下了坐骑。玄德公，你看男人不会骑马吗？刘备刘玄德微微一笑，刘备这个人是喜怒不形于色，他高兴你看不出来，他生气你也不知道。刘备也撩衣上马，催坐下这匹马，跑下北固山，然后又打山底下跑上北固山，到了孙权面前也下了马，两个人扬鞭大笑。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，说池昼龙驹气概多，二人并配望山河，东吴西蜀成王霸，千古犹存驻马坡。后来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就叫驻马坡。孙权陪着刘备刘玄德两个人离开甘露寺，回归南徐州。南徐州的黎民百姓一看主公孙权孙仲谋跟刘备并马而行，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啊。因为东吴的黎民百姓全都知道，这次曹操大兵南下，要不是诸葛亮来到东吴跟周瑜共同用计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曹操大兵绝不会打了败仗。有了孙刘两家联合在一起，东吴的黎民百姓可以安居度日，所以看见刘备跟孙权在一块，老百姓都拍手称赞。咱们单说刘备刘玄德回到馆驿之后，就跟谋士孙公佑商议。孙公佑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您还得去见乔国老，请乔国老出面早早跟郡主完婚，这样咱们才能踏踏实实想办法再回荆州。好吧，刘备明白了，到了第二天带着孙乾来到乔国老的家。那管家乔福一看见大财东来了，赶紧开门把刘备接到客厅之内。乔国老就问刘备，玄德，来到我府中有事吗？刘备拱手当胸，国老，现在南徐州仍然有不少人要害我刘备，恐怕我不能久居在此。好，乔国老微微一笑，玄德公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帮着你办，我去面见国泰。刘备道了谢之后，带着孙乾回归馆驿。这个乔国老真是不辞辛苦，立刻来见吴国泰。国泰呀，我告诉你，可有不少人想害你的女婿刘玄德，那吴国泰能干吗？马上传下话来，来，让刘备搬到府中，住在书院。刘备搬进来了，刘备跟国泰一说，国泰让赵云带着500兵也搬到孙权的将军府。这一下孙权也没有办法，吴国泰很高兴，选择吉日良辰大摆宴席，让孙夫人跟刘备完婚。这个喜宴从早上一直喝到掌上灯光，客人才各自散去，刘备要入洞房了。 两行穿红的丫鬟，手提红灯在头前引路。刘备、刘玄德迈步走进洞房，等刚一迈步进了洞房，呀，把刘备吓坏了。只见洞房旁边左右摆着兵人架子，上边搁着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鞭锏锤抓、躺镰槊棒、拐子流星，十八般兵刃。刘备心说，这为什么摆着十八般兵刃？再一看，在兵人架子这儿开始，一直到洞房整两溜啊，一边24个，一共是48个。这48个侍女全都身穿红衣短衣襟小打扮，每人手里捧着一把钢刀，光闪闪冷森森，夺人耳目，把刘备吓得魂不附体，是转身就跑，以为自己中了周瑜之计。门口呢正好站着管家婆，这管家婆一看刘备往出跑，管家婆伸手一拦，管家婆笑了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洞房之内为什么刀光剑影？贵人，请您千万别见怪，我们郡主啊从小就喜欢练武，平时也让侍女们击剑作乐，他手下的奴婢侍女没有一个不会使枪弄棒的，郡主啊平常就喜欢这么布置。哎呀，请禀报夫人，今天乃新婚之夜，我看着心寒，能否将兵刃撤去？管家婆赶紧往里跑，见了孙夫人，我说您呐，赶紧把兵刃去了吧，这娇客看着说害怕。孙夫人也笑了，心说没想到刘皇叔厮杀半生还怕兵刃，好吧，让他们撤去，把兵人架子也给我撤了。刘备这才赶入洞房，刘备心中琢磨，我这位新夫人恐怕够我刘备一呛，刘备不由得就担了一份心。没想到洞房花烛，两情欢洽，婚后之后夫妻十分恩爱。刘备呢又把自己带来的金子银子，还有一些彩缎，还有一些穿锦，就赏赐给孙夫人屋中的奴婢和丫鬟，没别的，也就是收买人心吧。然后让孙乾、孙公又回到荆州禀报军师诸葛亮。孙乾走了，吴国太在府中每天摆酒，刘备、刘玄德嘴会说话，陪着国太，那国太能不喜欢刘玄德吗？他们这儿挺高兴的，孙权急坏了。孙权派人到柴桑郡禀报周瑜，你看怎么办吧，这是你出的美人计，没想到我母亲吴国太做主把我妹妹嫁给刘备了，此事弄假成真，我看你还有什么主意。周瑜得报大吃一惊，急坏了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是行坐不安。最后周瑜、周公瑾想出一个办法，就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把这封书信送回去交给孙权。孙权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，上边写的是瑜所谋之事，不想反复如此，既弄假成真，又当就此用计，刘备以枭雄之姿，有关张、赵云之将，更兼诸葛用谋，必非九曲人下者，寓意莫若软困于吴中，胜为助攻时以丧其心志，多送美色玩好，以于其耳目，使分开关张之情，隔远诸葛之气，各执一方，然后以兵击之，大事可定也。今若纵之，恐蛟龙得云雨，终非池中物也，愿明公熟思之。周瑜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要的就是说刘备、刘玄德不是池中之物，现在事情已然这样了，就必须把刘备困在东吴，然后用美色安逸丧了刘备的斗志，隔开他跟关云长、张飞、赵瑜和诸葛亮的感情， 咱们想办法去打荆州。孙权就把这封书信交给张昭了，你看看公瑾这话对不对。张昭、张子布把书信看完了，主公啊，公瑾之意正合我的心思。您想一想，刘备他什么出身？不过是个卓俊卖草鞋的，厮杀半生，他从来没过个安稳的日子，也没享受过一天荣华富贵。现在到了咱们东吴了，住在高楼大厦之内。主公，他娶了郡主，美貌的夫人，然后您再送给他一些好东西，让他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，让他忘了荆州。诸葛亮、关云长、张飞必然生怨。您可以按照周瑜的办法，把刘备、刘玄德拢住，然后咱们得想办法夺他的荆州事业。好吧，孙权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按周瑜的计策行事，马上派人修整东府，广栽花木，盛设器用，就把刘备跟妹妹请来住着，然后又给派了一支女子乐队，那琵琶丝弦弹唱歌舞，而且每一个人都能歌善舞，天天陪着刘备饮酒作乐。刘备哪享过这福啊，好吃的好喝的好东西好玩的好乐的都给刘备送来。这吴国太认为孙权是好意，这么对付妹妹和妹夫，国太特别高兴。果然这招挺灵啊，刘备、刘玄德为声色所迷，这脑子里一点也不想荆州了。赵云、赵子龙看出来了，因为赵云带着500兵就在东府前边住着，每天没事干什么呀，出城去跑马射箭，一天一天耗着，堪堪到了年根底下了。赵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临离开荆州的时候，诸葛军师给我3道锦囊妙计，让我快到南徐州要下船的时候拆第1道锦囊妙计。果然诸葛军师这计策成功了，现在我家主公刘皇叔已然娶了孙权的妹妹。诸葛军师说了，眼看到年终，让我开第2道锦囊妙计，等到特别危机无路可走的时候，让我再开第3道锦囊妙计，里边就有神出鬼没之计，可以保着主公安全回归荆州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已然到了年终了，没想到主公贪恋女色不想回去，我为什么不开第2道锦囊妙计？赵云一个人在屋中把第2道锦囊妙计拿出来，这么一看，暗竖大指，真是好神策。赵云把锦囊妙计收起来，然后来到东府外，请替我回禀一声，我求见我家主公刘玄德。手下人赶紧往里回禀。刘皇说，您的战将赵云、赵子龙求见。啊，好，快命他前来见我。赵云来到刘备面前，深施一礼，主公，您身居画堂，难道不想荆州吗？刘备一愣，荆州？这才想起来荆州。再看赵云、赵子龙，面色惊慌。子龙将军，难道荆州出事儿了吗？主公，今天早上起来，诸葛军师派人前来报告，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仇，起精兵50万，已然杀奔荆州，情况紧急，请主公速回。哎呀，刘备、刘玄德这才精神往下一坠，我干嘛来了？东吴招亲，我那还有荆州，我得闯荡我的事业呀。可是，一想起这些日子跟夫人过的安逸生活，刘备是心乱如麻。子龙将军，我必须跟夫人商议。主公，您要是跟夫人商议，夫人一定不让您回归荆州。您别商议了，咱们今天晚上就走，走晚了就误事了，您荆州还要不要了？子龙将军， 此时我心乱如麻，你暂且退下，我自有道理。主公，无论如何，您得拿定主意，必须回荆州。主公，您闯荡的事业可不能丢了不管。好吧，自从将军，你暂且退下去。赵云走了，刘备、刘玄德站起身形，迈步往里走。一边走一边回忆往事，再想现在跟孙夫人住在一起享受的荣华富贵，再一想甘夫人、糜夫人，想起关张、赵云，想起厮杀这半生，刘备、刘玄德的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。这时候孙夫人迎出来了，孙夫人看见了丈夫，你为什么事情这么烦恼啊？刘备坐下了，夫人呐，想我刘备一生飘荡异乡，我不能伺候二老双亲，二老双亲故去之后，我刘备、刘玄德也不能回到家中前去祭祖，夫人呐，现在眼看就到了大年初一了，我不能回家中去祭奠我的祖宗，祭奠我的父亲母亲，所以心中烦闷不安，因此伤心落泪。孙夫人就坐在刘备的旁边了，丈夫，你不用瞒我，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已然听见了，是不是丈夫你要回归荆州？我听赵云说，曹操几十万大兵要报赤壁鏖兵之仇，荆州有危险。你想走，故意拿着话蒙我呀？刘备听到这儿，扑通一声就跪在孙夫人面前。刘备的腿也够软的。孙夫人一愣，丈夫你何故如此？夫人呐，实不相瞒，刚才子龙将军得到军师的消息，曹操大兵五十万要报赤壁之仇。夫人啊，我刘备如果不回归荆州，留在夫人身边，荆州有事，天下人谁不笑我刘备？可是我想走，我又舍不得夫人你，你说我能不发愁，能不烦恼吗？孙夫人用手相搀，丈夫你起来，我告诉你，妾已事君，任君所至，妾当相随。这几句话说的刘备的痛快真是喜出望外，蹭一下就起来了，起来要跪下了。为什么？刘备心里有事儿啊，我这夫人这么好说了，既然已然嫁给我了，跟我走，他想走，可是东吴在孙权的控制之下，再说国泰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我们走得了吗？孙夫人一看丈夫起来又跪下了，丈夫你何故如此？刘备抬起头来流着眼泪，夫人呐，你虽然要跟我刘备走，可是国泰跟吴侯孙将军能让你跟我回归荆州吗？夫人，你要是可怜我刘备，我就跟你暂时辞别。说到这儿，刘备真伤心，唰的一下泪如雨下。孙夫人就劝丈夫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去求求母亲，母亲一定放我跟你同去荆州。刘备摆了摆手，夫人，纵然国太答应，吴侯会决定不让我回归荆州的。孙夫人想了半天，这么办吧，等到大年初一，你我夫妻得给国太前去拜年，我就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祭祖，不辞而别，丈夫你看怎么样啊？刘备、刘玄德恭恭敬敬跪倒在地，说了一声，夫人，你这样对待我刘备，我刘备生死难忘，夫人，这件事千万不要泄露出去。丈夫，你放心吧。夫妻两个人商量好了，孙夫人用手相搀，刘备这才起来。 然后刘备就把赵云叫来了。子龙将军，大年初一，你带着500兵在官道等候啊。我跟夫人面见国太，就说到江边祭祖，咱们到大道上立刻回归荆州，末将遵命。赵云答应一声，前去准备。到了建安15年春正月元旦，也就是春节，武侯孙权在大堂之上大宴文武群臣，说现在呢，也就是群拜吧。刘备、刘玄德借这机会跟孙夫人前来给吴国太拜年，吴国太很高兴。孙夫人就跟母亲说：“母亲，夫主想念父母跟祖宗的坟墓，可是都在荆州，昼夜伤感。现在想到江边遥祭，禀告母亲，母亲能不能准我夫妻前去？”吴国太拉着女儿的手：“儿啊，这是做子女的尽一片孝道之心，怎么能不去呢？再说你虽然没见过你的婆母，也应该跟你的丈夫同到江边前去祭拜，这才是妇道人家应该所做的。”孙夫人跟刘备、刘玄德谢过国太，然后告辞出来。刘备是往外走，孙夫人走到门口这儿停住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高堂老母，眼泪在眼圈里转呐、啊。孙夫人心里难过，心说：“娘啊，您把我养大成人，许配给刘备、刘玄德为妻，今日我跟刘皇叔一走回归荆州，这可能就是你我母女生死之别。娘啊，您再想见女儿一面，恐怕休生妄想了。”孙夫人一狠心，扭头跟着刘备、刘玄德就走出去了，瞒着孙权。孙权是一点也不知道。孙夫人上了车了，刘备、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，只带着一些随身用的东西，带着随从，从人推动车辆，刘备往前纵马就出了城了，在大道上看见了战将赵云。赵云立刻传令500兵丁前仆后拥，保着刘备跟孙夫人离开南徐州，快走啊！恐怕孙权知道追上了就麻烦了，只有赵云跟这500兵。这时候孙权干嘛呢？大宴文武群臣，孙权喝的是酩酊大醉。手下人就把孙权扶到后堂，孙权躺在床榻之上，烂醉如泥，孙权睡着了。孙夫人跟刘备逃走了，天色已然晚了。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得报了，马上来见孙权，没想到怎么叫孙权也是不醒。大家伙着急呀、啊，没有孙权的命令，谁敢追杀孙夫人？光刘备一个人好办，郡主谁敢惹呀？大家伙就等着，都没敢回府睡觉。第二天天光亮了，孙权才醒。文武官员马上禀报孙权：“主公，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刘备跟孙夫人已然离开南徐州，回归荆州啊！为什么不早早的禀报于我？主公叫不醒您呢？”哼！孙权气往上撞：“臣我潘璋听令，带领500精兵，不分昼夜，务必追上刘备，把他给我押回来。”
下回再说。